这个课程这一堂课非常精彩。那我们这五位老师说学有专精，好，那我们有收集到很多题目哦，那来问我们各位老师，好，然后大家拭目以待，谢谢。
好，第一个题目是念佛时常感昏沉，该如何改善？我们不晓得哪一位老师，
因为那老师修净土天台，这由他来回答。
完全没照剧本啊！我再听一次题目，我讲第一个一定不是我。
念佛时常感昏沉，该如何改善？
去睡觉啊！睡饱了再念。这个是一般人都会碰到的问题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那么的一定要怎么样，要要求自己修到什么程度，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先把自己精神养好了，那么再好好去念佛，效果才会好啊，不要呢一直在那边撑着，其实念佛效果不好啊，那就跟一般的禅定是一样的，那就回答到这里。
啊，谢谢阮老师的解答。再来，大悲忏的殊胜之处是什么？咒语都是梵音，很难读，也很难牢记，咒语有何意义？该如何持诵？点老师，
念咒啊，这个跟念佛啊，都目的都是要我们守心不乱啊。那因为咒有它的咒的不思议的功德啊，其实念佛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阿弥陀佛这四个字也是一个不思议的咒，但是咒一般啊都是诸佛的秘密语，也有诸佛啊跟鬼神天人讲的这些这个语言啊，就像那个往生咒就是整部阿弥陀经它的意义，就那往生咒的那几个咒语啊，就是整个弥陀经的内容啊，所以这是佛菩萨跟这个鬼神所讲的这个经，所以咒当然有它咒的意思在啊，比如像楞严咒，它有楞严咒的内文，它的意义；大悲咒有大悲咒的意义，我们都是把它认为它就是啊那八十四位观音菩萨呢这个化身的名号，其实也有它的表法的意义，但是我们一般持咒都不去了解这些内容，我们最主要就把它念得一心不乱，因为它除了叫我们修学，你看你持念咒啊，你念心不打妄想，它就是戒，念到了能够舍心不乱就是定，那有定它就会有智慧，所以佛法戒定慧是三无漏学的，那所以呢持咒啊，当然有它的加持力，但是你要得到它的加持力也是要一心不乱，如果你念咒一直在想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内容，反而会失掉它的意义了啊。那念咒跟念阿弥陀佛佛号一样会念久了专心在那念会昏沉，所以我也顺便做一个刚才我们阮学长他的这个念佛这个做一个补充。那如果呢，因为你们没有写第二章问题，如果睡饱了起来再念又要睡怎么办？对不对？那不是这一直睡一天呐、啊，对不对？我呢，那这是我们的习气，因为我们一般要么不是昏沉，要么就是调集就是打妄想，那要么就是妄想停了就开始想睡，所以这一关要突破的，突破了以后就不会啊。那怎么突破呢？你可以站起来啊，像你修静坐啊，站起来心又会受影响，但是念佛它本身就是一种属于动态的修定，所以你可以啊站起来扰佛啊，所以为什么他们啊打佛七啊他们就念一念呢，起来绕一绕，走一走，动一动，然后再坐下来再念啊，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或者是当你这个昏沉的时候起来礼佛，你一面礼一面拜，一面礼一面拜，克服了这个难关以后， 你再念佛就不会有这个现象啊。那我就做这样的说明，谢谢大家啊。
好，谢谢简老师的说明。
可不可以插播一下？因为他们都很有修持，这四位都是佛法的先进，我的水准大概跟各位比较接近。啊，我们怎么去克服呢？其实我的想法不晓得正不正确，但是既然各位问了，我也用这个半桶水的意见跟各位交流一下。我觉得咒跟经不一样啊，他故意让我们不懂的，我觉得是 intended， 他故意让我们不知道他的意思，那中间就一定有意思了，对不对？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非专心不可。但是如果从科学的立场来讲，你要是念了16遍，即使不知道意思，你大概会记得，包括顺序，包括字，你都会记得。但是你永远都念不懂它的意思的时候，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你专心。我的方法就是，既然我是问了简老师，他说大部分都是咒文，大部分都是菩萨的名号，那我想你一直要我称你的名号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念念不忘，我只是要求个清净心。那要很专心才会一心不乱，才会所谓的清净的话，我就是要听到我在讲什么。所以念出声，你把声音念出来，如果你真的会昏沉，你就学我，因为我是学舞蹈起家的，所以我会做动作，我的动作俯仰屈身，我看着菩萨我拜，我的孙女常说阿公怎么拜，他会学他阿婆，我是他的阿婆怎么拜，他就把手伸得高高的，身体在那里动，他学我，我就是这样，我手伸得高高俯仰屈身之间，第一我比较不会昏沉，因为怎么样，身体有动嘛，你有循环的加快嘛，你脑筋你的脑部有充血的时候嘛，所以你就不昏沉了。第二呢，你念出声音来，你听到其实加重你的印象。我们常说身手不言法，或者是我们要舞道，当然我们不能手道，我们没有在写，我们眼道是可以的，我看着菩萨，我心道，我听着耳朵里面，我听到我自己念出来的咒文，我心也就到了，耳朵也到了。耳朵是多少根气？你跟我讲过，就是这个五官说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其实最高的是耳朵，这个跟我们的科学的说法不一致，对不对？我们常说眼睛是看到让你学习最有效的，占84%，耳朵只有13%，所以我们常教小朋友要看要看要看，要教他们看，一定要演示给他们看。但事实上从佛经上讲却很奇怪的，我当时不懂为什么耳根，因为我是最高的，眼耳鼻舌身意里面耳根是最高。后来我觉得我自己的体验是，当你听到你自己念出来的经文的时候，你心是到的，所以它可能就是有累积一乘二或是乘三乘数的效应出来的。所以我这是个人半桶水的经验，也跟各位分享，谢谢。
谢谢赵教授的分享。接下来是教育环境日益艰难，媒体负面相关报道常影响教育工作者的热忱，该如何面对此一挑战，重启热情？
我们一样请赵教授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
那我就不抢答了。你们是华严经说的不忘初心，如此而已。我自己也当过幼稚园的老师，国小老师，当然那是算是义工的性质，国小的老师，国中是我师大毕业以后的实习的时候，当然我教的最长的是大学研究所的学生。我感觉就是说你会挫折的，因为感觉学生一代不如一代啊，他们认真的程度，对学问追求的热忱，甚至对老师的尊敬，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我看到这一次，我为什么很感谢，我刚才跟园长讲，也跟我们这个 园长的助理老师讲，我说你们功德无量，因为你们选的主题包装得非常好，就是让老师如果快乐起来。我们这个李远哲先生很被我们诟病的就是他的教改是半套，我觉得那个 missing pieces 就是什么地方是丢掉的呢？就是老师的热忱，老师的尊，这个我们讲教育国之本，师范由尊从，那个老师他自己的尊严，他对职业的热爱，他没有激发起来。所以改了课程，我当了5年3个月的国立编译馆馆长，我知道教材没有人要把它编坏的呀，大家都很努力把它发展出来的，然后他硬是怪教材。好，教材多元化了，现在又弄得北北基啊一纲一本，弄得天下大乱。改来改去，其实你从历史来看，开放审定本从来不是新的呀。历史上开开合合，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章回小说讲的天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实都是撞了墙。所以可见这些都是外向，都不是真的核心。真正的核心就是老师怎么样，每个老师很身心自在，得到快乐，得到自己工作上面的尊严，这是真正教改的核心，我们历来都没有触及。那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如果我个人教书的经验就是不忘初心，阿波浪嘎嘎，没有人强迫我的啊。我当老师是我很想要当老师，我来当老师的当时那个心情，我当时发那个愿，发那个心，哎，我当时的心情如果不忘记，念念不忘，就有力量碰到生命的第一层转折，工作上的阻碍烦扰，总是转得出来。我觉得黄岩经各位看一看，不忘初心使我有力量，也使我真的能够面对每天在教育上的一些困扰，也跟各位分享，谢谢。
好，人生真正的价值为何？人都贪念重，不求名不求利，该如何生活？
我们先请廖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
人都贪念重，不求名不求利，该如何生活？人生真正的价值为何？
生活不就是吃饭跟睡觉吗？跟求名求利啥关系啊？如果我们回到编辑生活的需要，可能名跟利是超过基本需要之外很多的事情。其实也不是说不要去求，不要去求那个名跟利。早上还在跟一位学长谈到比尔盖茨的那个基金会，然后我们的那个股神巴菲特也捐了很多的钱，他们大概是捐掉他们所有财产的大部分，但是他们留下的小部分我们一辈子也赚不到就是了。不过他倒是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啊，当然他有能力去过很好的生活，可是他却说我要一栋房子，他也只有一栋房子，虽然那一栋房子比我们住的都好很多。他有能力，可是他不会去全世界各地买很多的房子，因为他有很多的点要跑来跑去，所以他需要一架飞机啊。那因为他不喜欢海，所以他不需要游艇，他不会因为有人说我有钱可以买游艇就怎么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回到你真正的需要上。那这个需要别人如果要贴上标签说你是求名求利，那就随别人说吧，因为你的生活你的工作是需要他的，问题是那是你的想要还是需要。回到我们的生活上工作上应该要做的，我们需要有那哪些东西，我们就去用那些东西，就只是这样。我觉得佛法并不是叫你要丢弃这些名跟利可以给你的东西啊。以上。
接下来，自己的父母从年轻吵到老，不断在吵架的轮回中，自己母亲很痛苦，但有些原因他也离不开父亲，该如何帮助母亲？请母亲念佛吗？请李丽老师。
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以我现在的心情啦，跟我当初年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大的差别。我年轻的时候怎么看婚姻呢？我会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假如有这种事情的话，就是那个不说难听的话，就是宁为玉碎，可是你们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不为瓦全。可是慢慢我年纪大了以后哈，我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你要什么样的生活，跟刚刚廖老师回答的那个是有关系的。你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的生命是呈现什么样的意义啊，自己要负责的。其实别人能够影响的其实不大。当然以一个做母亲的角色啊，他所谓母亲就是有孩子才叫做母亲嘛，假如没有孩子你就不叫做母亲嘛，它是一种相对，知道吗？假如你没有母亲的，假如你不是有孩子的话，你就是人家的，应带给你的就是你是人家的妻子而已嘛，哦。可是现在你有了孩子，那就比较麻烦了。假如孩子年纪还小的话，跟孩子年纪大了，那又是同的处境哎。所以，假如孩子年纪还小的话，也许你要考虑到孩子的需要，不是自己的需要而已。假如是孩子的年纪还小，可能要考虑孩子的需要了啊，怎么样子啊可以。是自己好过就好了，怎么样子是你跟孩子都能够过才行。可是假如孩子也大了的话，我觉得那你好才是大家，你好才是大家都好，你脚不好的话也大家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要回到本质，永远都是要回到初心。像刚才我师母讲的哈，你要回到你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你的生命是什么意义？你要回到那个本质，本质，你一定要常常回到你的，就说你真的你的人生，你的生命是什么意义啦？那中间当然有一些过程上面，你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啊。可是你还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啦，你承担的责任跟义务，到你那个阶段假如过的话，还是要回到本质，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假如你考虑的是这个终极的问题，就是本质的问题的话，那么那个答案应该是非常明显跟清楚的，就不会这么彷徨哦。那你说要不要教他念佛？我不认为这样子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哦。就像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念佛为什么会昏沉？除了你真的是累了，当然会昏沉嘛。哦，也除了你就是说，念佛的时候啊，可能你知道你在念什么，跟这个也有关系。你知道你在念什么？念佛对你来讲，它就只是一个音声而已哦。它就真的，通常我们说咒是一个音声，对不对？因为咒它是总词义，就是波罗尼啦。它里头有很多无量的义，它里头有很深的义哦，无量的义，很深甚深的义，合起来你是没有办法翻的。然后为了是尊重，为了表示它是秘密意，它是总词意，我们不翻的那个咒的音声就能够带给你，就是你自己就得到一种安慰的力量。可是你去对它有信心，前提是在这里呀，你必须对它有信心。假如只是因为生活失去了重心，没有意义，就你就跟你妈妈说你念佛就好。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样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觉得还不如跟他讲，比如说，我们呢，哈，我们中国人通常都从小就开始多多少少有听说观音菩萨的事情，对不对？还不如跟他说，观音菩萨都陪伴着你，观音菩萨都照顾着你哦，观音菩萨会就是你苦难的时候啦，哦，观音菩萨是知道的。也许我觉得，也许假如他熟观音菩萨的话，也许这样子还给他一点力量哎，不一定要叫他念一个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对他来说没有办法获得安慰，没有办法有一种依靠的那个阿弥陀佛。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哦，不好意思。
好，那我们请简老师。简老师很有 people， 他会回答。那么请简老师来跟我补充。
因为我刚才这个我想第一个是他 第二是我，再来是他，再来是他，所以最后那个问题一定不会是我，一定是他，所以我就那个问题是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对不对？所以啊，这样轮流，我看啊，就让大家有威胁感。同样那个人，你看他有点在不太注意，就连续点他三次，对不对？对不对？他才会很注意。那我也希望，如果讲了以后，可以由其他人补充啊，比如说就讲了啊，谁的？希望我们大家补充啊，这样啊，所以麻烦你再把题目讲一次。
自己的父母从年轻吵到老，不断在吵架的轮回中，自己母亲很痛苦，但有些原因他也离不开父亲，该如何帮助母亲？请母亲念佛吗？
这个，因为为什么他会互相吵，对不对？我们如果从事相看，一定是啊，他们的个性不合啦，他们这个看法不一样啦，知见不一样啦。其实如果从佛法的三世因果来讲，这个是他们宿世的原因。所以有的人呢，稍微一吵就离婚了，有人吵一辈子，甚至打了一辈子，都会打架，都到最后都白首偕老，都是过去生的因缘，没办法。因为过去生就是这样吵吵吵，所以今生在一起也吵吵吵，来生也吵吵吵，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三世因果的相续啊，好。这佛法讲三世因果讲得很清楚，所以啊，你不是就让他念佛而已，要让他了解佛法，了解三世因果的道理。跟他讲，如果你们这样吵下去的话，来世继续吵，你要吵多少世？因为这个习气没办法嘛，因果嘛。所以我说，当如果我们啊碰到这个人太无理取闹了，明明我对他还是这样给我百般刁难，哇，百般找我麻烦，怎样？当我们服不了这个烦恼的时候，念佛也不行，用你的法门也不行啊，然后用你观想的法门也不行啊，就用因果啊，这我欠人家的要还了，过去生我一定也这样对待他，所以今世他这样对待我，好了，还债想了啊，那如果这个也不行，那就忏悔业障哦。我说，昨天我就这样讲，这我们往往会遇到了，所以一定要让他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让他去看看这个佛经。所以了解了以后啊，就告诉啊你的母亲啊，你说啊，如果是这，当然了，你就看这两位哪一位有善根啊，哪一个善根比较深。如果是母亲善根比较深，就请他先看佛经。那有时候，那个父亲有时候善根也会比母亲深的，都有的，会请父亲看。看了以后啊，就告诉他这个哦，这是这样，像经上讲的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样吵吵闹闹何时休，对不对？你已经了解佛法了，先让这了解佛法的人这。你先从自己改，然后当你跟他吵的时候啊，你就用一种口气，用一种故事，用一种佛法里面很多故事讲个比喻给他听。一个先学习佛法，然后这个学习佛法以后，再用这种方法来告诉他，来教导他。虽然他缘还没有成熟，但常常熏，常常熏，常常熏，然后这个人开始学习佛法了，个性也开始变了，也开始变了。另外一半一定受影响啊。那他一面在看学习佛法，一面在了解佛法的时候，同时在告诉他说，当你碰到这个因缘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当你碰到这个服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呢？念佛，念佛，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然后呢，这句佛号就服不了的时候，就说，哎呀，这是过去一生接续下来的啊，我一定要把它忍过去，算我还债了啊，我这个债还了以后，以后我们就变成会将来就是会啊，这个好姻缘就会有好的姻缘。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把它想，就是我给我修忍辱波罗蜜啊，让我修顺逆增上缘的机会啊。那如果我还是要吵，哎呀，我就自己跑去佛前求忏悔啊，我业力太重了，我这个执着太深了，所以我这个境界我都突不破。哎呀，我一定要忏悔自己的业障。如果一个人肯这样学，肯这样修，他最后一定可以 化解过了。所以呢，这个佛经说得很清楚啊，夫妻儿女都有四种因缘在一起的，一个是报恩的，一个是报仇的，一个是讨债的，一个是还债的。如果你是碰到一个又是报恩的又是还债的，哇，那这个是太好了。如果太太碰到个先生是报恩的跟还债的，哇，这个太太舒服得很了啊，因为他还嘛，对不对？那这个有的人他只是来这个还债的，但是他没有欠你，他不是报恩的，所以他会给你很多钱，给你生活很充裕，但是他好像没有什么感情，不会对你很体贴很恩爱，不会，因为他只是欠你钱而已嘛啊。所以当你了解这个因缘的时候，你今天什么一个情形啊，他是来啊还债的。那如果这个先生或是太太或是儿子啊女儿还对你是非常孝顺，哎，但是呢他总是一毛不拔，对不对？很小气，你就知道哎呀他是来还情的，对不对？来报恩还情的，但他没有欠我钱，所以他虽然他有钱他也不给我，我好只好自己尽多努力赚一点吧，对不对？你也能够这个心平气和。所以你从佛法上的因果的道理来讨论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化解很多烦恼的啊。这个我回答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简老师透彻的分析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请问简老师，如何修学心地法门，从何处下手，修学次第或从哪一部经论开始？
我昨天有说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每一个人都是佛，那这个只是我们什么呢？有烦恼的佛，有烦恼啊，我们有这个贪嗔痴慢疑恶见，我们的这个三业不清净，所以我们这一尊佛不能显现它的作用，不能显现佛的大智慧大圆满的作用。那佛就是把我们这内心的这些障碍、这些毒誓、贪嗔痴慢疑恶见、烦恼等等，把它清除干净了，然后给它种上美德。所以佛叫做啊万德庄严，为什么？它种上了无量无边的啊这个。当然没有得，所以他消归自信，他心里充满了这种这个智慧功德啊，所以他就成为佛啊。那我们要学习佛法，首先你要学习心地法门，你一定要认识我们的心是佛，它是具无量的智慧德能，但是呢今天被我们这烦恼习气有的业力把它障住了，所以它不能显现它的功能。所以你要了解是自本心，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就好像啊，昨天阴天啊，那阴天并不是没有太阳，是被云层挡住了。你只要把云扫掉了以后，阳光就透出来了。所以为什么啊？每个人其实佛教所讲的十个宗派都是心地法门，它都要让你找回你自己生命的原貌。清净平等慈悲都要找回他心地的本有这个状况。所以学习心地法门第一件事情就要了解我们心地的状况。心地啊是本质清净，原无烦恼，具恒沙妙德，但是你必须要借修德显性德，你一定要去这个行一切善断一切恶。那你行一切善断一切恶，第一个你一定要什么？要忏悔业障。所以你看昨天啊，我们要上这个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以前啊那个早上大家就先一个拜忏，对不对？一个拜忏忏悔业障。那忏悔业障啊，当刚开始啊，所以那个忏悔业障的忏文非常好，它可以这个随文入观啊，我过去生什么，我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想想，有时候我们的善根明了会痛哭流涕的啊，那就是真正能够把业障消除的一部分啊。然后业障消除了一部分以后啊，你才开始检讨自己，检审自己的过失，一直在检讨自己的过失。像我昨天跟大家讲了，你可以借用啊这个早晚课、三餐供佛等等，时时的检讨，时时在检省自己的过失。等到你心里这个烦恼习气越来越淡越来越淡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气会本心。哎呀， 以前你比如你念四心圆无烦恼啊，本质清净，聚恒沙妙德，那个时候读起来好像跟你了不相干，好像格格不入。但是等到你把这些烦恼习气去除了一部分的时候，你好像一读好亲切嘛，就是这个样子嘛，就是这样。我为什么啊那么久都没有办法发现啊？原来我们的心是这个样子了，你就体会到了，对不对？你就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当然我们是啊，这是行的方面，但是我们一定要解来相应啊，所以解行相应，解行并进啊，这才能够这个修行才能够进步了啊。那解啊，我就劝大家从六祖坛经开始，六祖坛经啊，这因为六祖坛经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理解啊，它浅可以浅，深很深啊，六祖坛经里面的意境很深呢、啊。但是在你读六祖坛经以前呢，你也一定要对佛法有个认识，或者我们会把佛法完全把它看成是个宗教，所以我劝大家要先了解佛学入门啊，像有本佛学入门，还有净空法师写的认识佛教，这个都很重要啊。然后这个了解了以后，要了解啊修学佛法的心态啊，那个态度啊。那阿难问是佛即凶经，那个就是告诉我们学习佛法做一个基事应有的基本的态度啊。然后这个了解了以后，再读佛一教三经，就是佛一教经、四十二章经、八大人劫经啊，这三部经很重要。这三部经你了解了以后，再来深入坛经啊，坛经那个，然后我们可以溯源啊。我昨天开的那趴门课，那其实就是溯源啊。这个溯源是以前晨观法师告诉我的，因为我本来只是研究坛经跟金刚经。那有一次啊，这个那是二十几年前，那个晨观法师要我送一部那个大藏经给他，他那时候在闭关，我就送去给他。他问我怎么修行，我说我是学习心地法门。他说那你研究什么经，我说我坛经跟金刚经啊。他说你应该溯源，我说溯源怎么溯源呢？他说啊，这个你应该找到它的源头啊，这个坛经金刚经的源头在哪里呢？我突然想到啊，就是达摩祖师传楞伽经给慧可嘛，然后慧可大师以后一直到弘忍大师才把它改成金刚经嘛。那金刚经到了六祖大师以后，大家才以六祖坛经比较硬来硬心嘛。那这个楞伽经达摩祖师为什么会传楞伽嘛，一定有它的道理嘛啊。所以楞伽经很深，它是讲性相两宗圆融的啊。那我很高兴，我说那这样好，你给我指示这个名录啊，这个他太好了。那我去哪里找那本书呢？那晨观法师刚好做了这一本书的注解，他的啊，他的那个楞伽经义贯，他就送给我一本。我想，哎呀，我这个研究金刚经的，对坛经呢，这个有什么难呢？一回来一看，根本看不懂，哇，才知道这个真的很深很深。那我就开始想啊，怎么跳到这个阶段呢？所以啊，我找了很多书啊，我就找了很多的这个程序，再去跟晨观法师研究，他帮我排一排，他说你应该先看这个，然后唯识学你要先看这个百华明门论、唯识三十颂、唯识二十颂、大圣广五蕴论、八识规矩颂，推荐了好几部啊，我很用心啊，这个唯识学一门就很深了。所以我就从这样一直溯源，跟这个晨观法师研究了以后，好，我就照这样来修学深入。所以从坛经、金刚经、心经、圆觉经啊、八识规矩颂，八识规矩颂我是融唯识写在这一本的啊，融入这一本。因为八识规矩颂是玄奘大师啊，他翻译了所有唯识的经论以后啊，他自己做了这个，所以这八识规矩颂是玄奘大师的精华，他的著作就写在这八识规矩颂，我就列这一本八识规矩颂，把唯识融在这里面，八识规矩颂，然后再来就是大圣起信论，啊，大圣起信论跟唯识也是息息相关的，但他的说法有点不一样啊。大圣 这个大圣起信论，然后再来这楞严经到楞伽经，从这样来正信来见体，从然后这个是解门的这部分将来用功。那学习佛法，你解门理解了，你一定要修福，所以六度很重要，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这个般若，这很重要啊，这都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我们俗话常讲福至心灵，尤其佛讲的可以说八个宗派两个小圣，都是叫你找回你生命的原貌，都叫你明心见性，只是用词不一样。禅宗比较直接啊，明心见性啊，那天台宗讲诸法实相也是明心见性，那个华严宗讲一真法界，那就是一心嘛，离一心嘛，啊，那也是明心见性。净土宗讲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就是我昨天讲的最高的自信乐，那就是也是心，也是等于明跟明心见性一模一样，只是换个名词而已嘛。唯识宗讲正真如也是明心见性，所以每一个宗派讲的最后都是要找回你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原貌啊，你自己这个生命的本源啊，所以佛法叫内学，它要开发你自信的功德，所以不仅你要把这个邪恶去掉，还要用把善法融进我们的心里头，把它消归自信，三达到没有我所，就是三轮体空，你就成就了啊。所以忏悔业，了解基本的佛法，深入这个教理，我刚才讲的这样教理，然后这个忏悔业障，断恶修善啊，你就只问根源不问所后，这种境界只是水到渠成，你不做你很难有悟处。所以佛法有叫做三学三会，三学叫戒定慧三无漏学啊，三会就是闻会思会修会。闻会就是从你看经典听经闻法得来的这闻会，但是你闻会没有去断恶修善，你绝对没有思慧，你绝对没有思慧的境界。思慧是经过你的思维，经过你的你有定的功夫哈。我不要说是啊什么即禅定的，就是最起码你心不会啊这个很起那个大贪大嗔大痴，最起码你有能够扶住你的心，那时候你才能够有所悟处出来的。所以你的悟处一定是要经过你断恶修善哈，这个听经闻法这样培育出来的那个思慧啊，就是那个深奥的道理。比如讲一心三地理，一真法界，诸法实相，还像心经所讲的这道理，你理解的啊，已经理解就是相应的理解了，不需要再去思维了解。哎呀，原来他是讲这个我们的心性啊，啊，讲这个甚深缘起的道理啊，哎，这是一种思慧。但是思慧呢，你要借着你悟的这个道理起观照啊，观照在境界中观照离相，所以必须借用思慧来观照离一切相啊。然后那个经上讲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嘛，观照离相。所以透过你的修慧，透过你的思慧起观照，这个修慧啊，就是有修慧你才能够真正的断见识而后啊，才能够真正成就无上菩提道。所以有的人只是在闻慧里面，他不懂得去忏悔一章断恶修善啊，那他就变成了佛学家，读很多书就变成佛学家。有的人有断恶修善的基础，有了悟处了，他不去用在日常生活观照，这个思慧就变成了哲学家了。所以我们有研究哲学的华严哲学，什么哲学就变成哲学的这个道路去了啊。那如果你透过你这个思慧，你用在日常生活观照离相啊，有的修空观、假观、中观，或者修一心三观等等来离相啊，你证入了，那就是无上菩提了。所以啊，佛法绝对不能住满，但也不能说我急得要明心见性，那你反而更造成障道的因缘了。所以你只问根源不问收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的种，因为我们都说我们的自信就是佛性嘛。我们可以说整个身体这地水火风空组成了这个六根啊，以及我们的心事，所以地水火风空根事，这七大 体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体都是佛性，体都是体性都是佛的法身，都是佛性。今天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无明习气障住而已。如果你这个障住越少越轻，越少越轻，清楚到一个程度了，你就成佛了。所以佛是从你内心中去证得的，而不是去学很多道理就成佛了。所以我们本身是个佛种，你只要把这个种种到泥土里面，你用六度行断恶修善，行六度就等于一个种子放在种到土里面，你有阳光水分肥料，它自己就会成长。你不要天天去摇它，你什么时候会成长？它自己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到了一年成熟的时候它就开花了，它就结果了。你去摇它反而揠苗助长，把它摇死了。所以我们学习大乘佛法，尤其心地法门，要发长远心，一定要有耐心发长远心。不要一年学佛，佛在眼前；二年学佛，佛回到大殿了；三年学佛，佛回到西天去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契会的心地法门了。所以出发心要有长远心，这是很重要的啊。我回答到这里，谢谢大家。好，
好，谢谢简老师的回答。接下来我们要请赵立伟来回答这个问题。目前在教育部5年500亿追求顶尖政策之下，许多大专院校为追求学术顶尖，以其能进入全球百大或几百大的为目标，因此或多或少定有以研究为主之适任性评量或限期升等条款，以其老师能提升研究能量，迈向顶尖。然在此氛围之下，对教学辅导服务有热忱的老师，因无法获得应有的对待或尊重，面临有可能被资遣或解聘的困境，而与校方产生对立，如最近的开南大学事件。所以想请问一下，为何我们的高等教育不以追求教学卓越、建构真善美的人格为目标？再来，在此现况之下，老师如何能不背离良心，而且不会有面临中年或老年失业的风险？
题目很大，我要写一个博士论文才可以回答啊！我尽量简短的回答。的确，大学的老师有教学、有研究、有推广三大板块的工作。那你去问教育部说，为什么你们的五年五百亿的评鉴荒腔走板，弄到变成 SSCI 的一个错误的导向？所以大家都说啊，我们大学教授变成工业化了，为什么呢？我们要写论文，我们没有写论文就会被 fire， 就像开南大学，它规定你几年内没有升等完成，你就要离开。是不是只有开南这样做呢？其他很多学校，尤其是国外的学校也这么做。那对不对，好不好呢？我个人是很不赞同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教学才是他的真正的本质。那为什么教育部会走成这样呢？目前他们也自己知道有错误。我们现他我们是六月初的时候要求他，我们要求他三个月内他要提出新的评鉴办法。他当初的做法呢，就是便于行事嘛，因为现在政府为了要让我们的学校卓越，他们叫做追求卓越，他们想到的就是啊，像香港大学啊，短短这个20年啊，我们的学校都是百年老店了，所以20年算是很年轻的啊一个学校。那香港大学我去访问的时候，发现他的资源用不完，因为他把香港马会就是赛马的钱呢就给他们，所以他们有太高的钱，所以他包括朱金武这些科学大家呢，他就把他请来当校长。那他们一开始就走国际化，他的学校定位就是要吸引世界上一流的老师、一流的学生，使他们快速的他的研究的能量，他的这个我们讲的拔尖呢，要在短时间推陈出新。他们的确做到了，因为钱够嘛，重金礼聘，他一半的老师都是国际的名师，一半的老师。而学生因为就要用多国语言上学了，所以你们今天看到报纸登大登特登了，像中国大陆的北京大学等 所有的名校跟他们省立学校的状元学生，他全部用65万港币的奖学金抢去了。学生好，老师好，就像我们的台大之所以大，是不是真的他这么伟大？他收了最好的学生嘛，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所以老师做学问做这个 paper 很容易啊。为什么？他一呼百诺，他的学生都当了研究生，素质很高啊。所以为什么中央研究院提了一个案子最近没有通过，他说他们也要学收学生，为什么？他们没有好的助理。但是台大就跳起来反对啦，好的学生被你们中央研究院重金礼聘，我们这些其他的学校就快速的啊这个 decline 这个沉沦。所以大家的焦点就是为什么要抢这个钱，这个钱用在什么地方，他们需要一个校标。他们没有把这个校标一开始设立在教育，我们的这个教学，为什么很难？教学谁评鉴？现在顶多在学校里面是老师接受学生评评一些问卷，然后仅供参考，或者是偷偷的给这个，如果是私立学校，他们会拿来参考给你加薪，因为他现在有弹性薪资的制度。其他没有办法，为什么？依法教师法对老师有所保障的。我不是说你随便可以我把我开格等等的，尤其是中小学的部分是非常的落实，但私立学校它是一个契约行为，所以当初你怎么签的约，老师的确在契约的行为之下变成资方跟老方的关系，所以如果约签的不好，的确会发生很多学校他临时就解聘你，所以短暂时间中高年失业是有可能的。但是说回来，但中小学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教师法有相当周整的保护保障。但是回来说了，5年500亿，既然教学上面没有办法很好的评鉴，推广工作又不是真正的重点，因为我们觉得中小学这个老师这个去做社会推广或者参与政策的拟定，在有些国家很重视，在我国并不重视，因为我们这方面人才有限，很多的基金会也介入得很深，所以我们抓不出一个评鉴呢，教育部就定了啊，最容易的就是研究，为什么呢？有量化，是不是？你多少篇，每一种哪一种杂志得几分，很容易，所以你在大学碰到人家说几点了，你可不要以为他问你时间了，他是说你累积那个点到几点了。可见他们的压力有多大，这个压力的确不好。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说不该有压力，应该要有研究的能量。为什么你研究因为到大学你又不可能永远拿过去的教材教现在的学生应付未来的世界，所以你必须要做研究，这会教学相长，而在研究的过程中对学生也是个非常好的训练，你带着他们做研究。但是如果是大家都只做这个用这个点数啊，有个盲点，就是人文社会的部分呢就大吃亏了。因为 SCI 也好 SSCI 也好，甚至现在加了好几种 I， 就是 Index， 就是你的论文能够登上某一类型的期刊，这些期刊是外国的期刊，所以你语文有障碍者，你文章再好也没有用。所以我跟吴清基吴部长讲，我说照你这个制度啊，谁第一个失业呢？孔子，他述而不作啊，是不是？孔子说他述而不作，但他是至圣先师，他最好的老师，他把所有最好的学问做了非常好的 organization， 重新的组合，有系统的因材施教，七十二圣贤，这没有人超过3000弟子，没有人超过他当老师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功绩啊。我说第一个失业是孔子，第二个呢失业的是欧阳修啊。为什么？啊，文章好到不得了，但是都上不了国际期刊，因为他中文很好啊，他英文不行啊，是不是？所以这个种隔阂是错误的，所以他们现在重新再定。但的确5年500亿使得学校的生态改变，使得师资的这个均衡度改变，使得这个学校常常可以假借这种量化的评鉴来恶意的操纵解聘一些他们比较觉得没有生产价值。这个生产价值对私立学校来讲也很要命，因为学校的补助款是来自哪里？ 虽然是纳税钱，但是透过教育部在分配，对不对？教育部为了要分配公平，怕人家攻击，他就弄这个量标，哦，几点几点的多给一点，几点几点的少给一点，教授的比率多高的给一点，讲师呢就没有点，所以大家就不聘讲师了，没有助教了。我们这个外子还问我说，哎，女儿可不可以去当讲师？我说现在没有人用，为什么？你没有学位就没有点啊。